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87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神念从法中来。一入修炼的门就是半神了，可是为什么修炼很多年了，总感觉神不起来呢？特别是出现邪恶干扰的时候，有一部分同修就无可奈何了。其实根本原因就是没有从法上认清正法与旧势力的关系。打个比方，我们走在一条大道上，走着走着发现道上有块石头，又走了一段发现又有一块大石头。我想走路的人看到石头或大石头都不会害怕。作为一个好人，为了别人走路方便，会想办法把路上的石头清理掉。修炼人走的路是师父安排的，而旧势力干扰正法，迫害大法弟子，他们的出现是其败坏的本性所决定的，师父不承认他们的安排。其实旧势力与其操控的邪恶就好比是路上的石头，它能在修炼的路上起干扰作用，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如果人人都能找出不符合法的心，继续按师父的要求做，邪恶自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只要你心性把握得住，一正压百邪。我悟到，一正压百邪的前面是只要你心性把握得住，那么这就与我们平时的学法与实修有关系了。修炼人要修去一切执着欲望，那么怕是不是执着呢？当怕来的时候，能从法理上突破它，三件事该做什么还做什么，这就是神念。当怕来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做了，而且还要给怕找理由掩盖，这就是人心。如果遇到任何事情都能用法去衡量，你就是神。如果遇事就用人的理衡量，那就是在人的框框里爬行。如果只想在大法中做个常人中的好人，那就对你不要求什么了。如果有成神的心，那可不是在常人中我行我素就能达到的，那真的在磨难、考验、执着、亲情、名利等面前剜心透骨的去修，才能达到标准的。不要把做事当成修炼。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你是一个好人，在高层次上你是一个神，在众生被谎言毒害面临生命危险时，就应该去救度他们，这是分内的事，同时也在建立威德，但是绝对代替不了修炼。如果不能按转法轮里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去做，那是在骗自己。如果对自己都不负责，怎能谈得上对同修负责、对众生负责、对大法负责呢？要想遇事用法去衡量，就得学好法。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中说，要学你就放下心来，稳住心，思想静下来，真正的学。哪怕你学那么几段，比你心不定看一本书要强。 学法一定要学进去。我悟道，心中有法才能破一切执着与邪恶，从人走向神。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河里捞人，救人者不应该依赖被救者。我一直体悟，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是有极高要求的。其中，我悟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为众生负责，而不能依赖众生。如果我们心存依赖于众生的思想，那就是把自己看作是比众生还不如了，也就不配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荣耀称号。因为那个称号必须是最好的生命才配拥有的。为什么有的同修总是对时间心存执着呢？为什么有的同修总是执着于常人中的形式变化？从根本上说，就是心存依赖别人、依赖众生的思想，总希望别人把事情做好，总希望别人把问题解决了，而自己不用做那么多，不用那么辛苦，也就是自己不用达到那么高的要求，其实就是一种依赖思想。作为一个伟大的生命，必须是能够为别人负责的。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应该是能够为众生负责的生命，怎么还能反过来希望众生为自己负责呢？怎么还能反过来依赖于众生呢？希望众生把这场迫害结束掉，希望众生把大法的形式变好，希望众生为宇宙正法和法正人间铺平道路，这怎么能是大法弟子应有的心态呢？我觉得我们永远要记住，法的标准是绝对的，新宇宙的标准是绝对的，我们要达到的要求也是绝对的，这一切都绝不会因为所谓客观条件的变化或我们自己的主观意愿而改变的。也就是说，不管形势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也不管我们自己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想法，可是师父的要求是绝对的，最终是一定要达到师父和大法的要求的。我觉得同修的一句话说得非常好，无论时日多长，无论天涯海角，一定要。我也感觉到应该这样，无论中间的过程如何，但根本的最终的标准是一定要达到的。我们应该做好的事情是一定要做到的，虽然形势会有变化，但根本的方面是永恒的，是一定的。例如，目前出现了中共恶党即将召开的十七大和临近2008年奥运会的常人的形势变化，或许将来还会出现不同的形势变化，可是这些都是表面现象。作为大法弟子，我们应当看到我们在这些表面形式下做得怎么样了，是否达到了师尊的要求，是否达到了大法的要求，是否达到了圆满的要求，还有什么没有做好的，还有什么做得不够的。我们时刻都看看我们的内心，看看我们与大法标准的差距。我们不是像常人那样分析形式的变化，不是像常人那样分析形势的变化会对我们产生什么样的利害关系。其实作为大法弟子来说，无论是好的形势或者坏的形势，从某种意义上说都是好的形势，因为都可以圆满我们自己，从中实现自己的实现大愿。但从另外的意义上讲，无论是好的形势或坏的形势，又都是严峻的考验，又都不能放松，又都不能掉以轻心。因为我们要达到的标准是同样的，是不会因形势的变化而有所不同的。形势的变化只是使表面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但实质的修炼，我们内心真正要付出的，真正要经受的，真正要受磨练的，这是永远不变的。我们寻求常人对大法的支持，绝不是我们要依赖于常人。我们真正做的只不过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常人和众生回向于大法，皈依于大法，从而使他们摆好在未来的位置。也就是说，这是救度众生的一种方式，绝不是我们要依赖于众生。因为有一点是绝对的， 无论众生对大法的态度如何，正法的事是必成的，宇宙的更新是必成的，法正人间是必然会到来的，这是谁也挡不住的，因为这是法中所自带的，是大法本来就有的，是不依赖于众生的。我觉得我们始终要明智，我们不是求众生，我们是在救众生，我们不是依赖于众生，我们是通过这种寻求众生同情与支持大法的方式，在尽量的使众生能够得到一个好的未来。同时我们也不能心存依赖同修之念，我们要做的是一个顶天独尊的生命，做一个能够为广大众生负责的生命，我们要成为众生所依赖的对象，我们怎么能依赖别人呢？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必须要做好，无论形势怎么变化，自己该做的事一定是要做好的，该做够的是一定要做够的，也就是说自己圆满的路是一定要自己走到底的。如果依赖于同修，同修没做好，我们也就没法做好，同修不做我们就不做，同修受迫害了，我们的正实法的事也就停止了，这怎么能是一个顶天独尊的生命，又怎么能配上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呢？我认为在一些地区做资料点的一些同修受到迫害，可能就有旧势力利用这种依赖心理造成的迫害因素，因为在一个同修的心中还存在这种依赖心理，旧势力就以此为借口迫害做资料的同修，他的借口就是要通过使资料点受破坏这种形式去掉这些依赖心理。当然旧势力这样做是绝对不能被承认的，是干扰正法的，可是我们从中却可以看到我们存在着依赖心理。去掉这样依赖心理并不等于我们做正实法的工作没有分工与协调的必要，相反我们要更主动地与他人与整体协调好。我深深地认同于大法无形，我们没有中心，又人人都是中心，我们没有任何组织都能很好地协调配合，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主动的，都没有依赖别人的心的，都是主动的理智的与他人配合好协调好的，所以才达到这样的效果。如果我们依赖于别人，我们就无法成就自己的威德，大法的整体形势就不会像今天这么好。过去几年确实有很多依赖心理存在，希尔抓住了这一点，把那些镇长、辅导员和所谓的骨干都抓起来加重迫害，旧势力的借口就是借此去掉大法弟子的依赖心等。在人间的恶党势力则认为这样就能一举解散法轮大法修炼群体。邪恶的旧势力没能得逞，是因为我们大多数都清醒过来了，我们都认识到要自己独立起来，要走自己的路，不能依赖别人，也不能模仿别人，我们人人都成为一颗能自己发光的星星，最终使邪恶的阴谋完全破产。恶党对大法的迫害是有史以来组织的最严密的，可是大法的无形的形使人世间这个最严密的集权组织完全破产了。今天让我们记住，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起来支持我们归向大法，可是我们并不依赖于任何人，我们一定要走完走好自己的路，无论事情多难，无论路途多远，无论时日多长，我们一定要凭着从大法中获得的智慧与力量解体恶党，把中国大陆对大法的态度根本扭转过来，让师尊堂堂正正的回国，这是我们的心愿，这是我们的责任，这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做到的。
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修正自己，圆融整体。最近我弟一位多人熟识得法较早的同修，半夜被国安不法人员抄家，遭绑架后关押到当地看守所，一个大家认为很精进的同修突如其来的被绑架，使很多同修难以接受。问题出在哪里呢？再加上近期明慧周刊中登载的公安局借奥运名义秘密布置严打任务，企图迫害法轮功学员，公安人员有抓捕任务，每人至少三名人员判刑劳教，整个地区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中等消息。 有些同修紧张得真有点像被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中一样。在整体发正念，消除邪恶迫害的同时，有些同修能够向内找，把这次事件看成是对当地修炼整体的迫害，找自己的哪些执着给整体造成邪恶迫害的因素。有些同修主动地去做揭露当地邪恶、营救被绑架同修的事，也有的同修利用神通与被关押的同修沟通，一起学法，正念加持。但也有不少同修出现了内心的浮动，执着的人心带动着出现了各种不同的状态，有掉眼泪难过的，有不再敢接触同修的，有心情沉闷压抑的几天睡不好觉，造成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的，有想避风头看风势解散了学法小组的，有不想走动怕被跟踪的，甚至有的猜疑被哪个同修出卖不休口的等等。秘密布置严打任务，企图秘密绑架大法弟子，这无疑都是旧势力操纵下的黑手烂鬼乱神，以考验大法弟子为由，利用着恶人或不明真相的世人干出来的。师父从来都讲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连旧势力的本身都不承认，师父不承认的我们当然也绝不能承认，可是我们还有要修去的执着的人心存在，正念不足时，这时有被邪灵黑手烂鬼钻空子的地方，执着越重的时候，旧势力就会找借口考验检验大法弟子。今天在突变的环境中，如果很多人不能稳住心，很多同修出现怕心及不在法上的状态，不是让旧势力抓住大法弟子需要考验，要继续检验大法弟子的理由了吗？那么邪恶利用严打搞迫害，不就有漏可钻了吗？因为那是很多修炼人用怕心求来的。通过最近出现的这些事情，我静下心来向内找，学法得法已经10年的时间了，修到今天，自己事事对照了吗？做到的又怎样？修的又如何呢？自己信师信法到底有多深？听到风声，自己在那一瞬间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在法上的坦然不动，正念正行，还是私心怕心的自然流露，形成执着？这些确切表现是自己检验自己信师信法修得如何的最实在的写照。在哪些地方动心了，心浮动了，在哪些地方想得多了，形成了执着，找到了，那就是我没修好之处，有漏之处，影响整体圆融之处，是我今后要加倍重视修去的地方。大法弟子自己遇到的、碰到的、听到的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既然都与修炼有关，我们就抓住每一次机会，出现问题首先静心找出自己的哪些人心影响了整体圆融，向内找，向内修，尽快提高自己。同修被抄家后造成损失严重，这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如果自己多为同修着想，多去主动地承担一些正实法救度众生的工作，或多分担些责任，也许同修就不会造成事情的积压、资料的积压，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和损失，同修之间没有间隔，心都能放平，就是对修炼整体的圆融，那邪恶就无空可钻。我看到了自己很多方面的不够精进，求安逸的心时常钻出来占主导，三件事也在做，但用心不够，尤其在讲真相救度众生方面，总觉得常做着一点正实法的事，自己的亲朋好友基本上也都三退了，很多时候仅限于注重对自己遇到的认为是有缘的人讲真相劝三退，懈怠了走出去向世人讲真相救度更多的众生，这是私心的表现，是有漏的。同时也认识到了自己存在执着自我的显示心，总喜欢说我认为如何如何，我觉得如何如何，这不仅是不修口，是自己在常人中多年形成的意识及还没有修去的人心的执着，过去在这方面并没有注重修自己，虽然在同修中 自己感觉没形成间隔，那是同修们的宽容慈悲，自己的这个心不彻底修掉，那一定是圆满路上的一堵墙。我找到并认识到它在我修炼中的存在形式和状态，我就一定要彻底修掉它。我悟到要修心断欲，以正信战胜邪念，是坦然放下而达到了心性的自然升华，心性得到提高，功也长上去了，层次升华上去了，邪恶够不着了，没有存在之地了，就灭了。师尊在《金经要旨》中告诉我们修内而安外，对这句法我有了新的理解。当我们在大法中精进实修，达到一定层次的时候，随着自身空间场不正的物质被大法同化或被解体掉后，能量场的不断增大和增强，大法弟子生存的周围环境场中的所有生命也会在不断的被归正、圆融、同化，不断被改变着，一切邪恶的生命、黑手、烂鬼、乱神不敢靠近，没有邪恶因素操纵世间的人做坏事，环境也就安定了，因为我们不是人对人的迫害。在我们的修炼路上遇到的好事和不好的事，我们都把它看作是一面镜子照照自己，从事情的不同角度去找出自己要修去的东西，得到心性的真正提高和升华，那就都是好事。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有师父安排修炼的路，旧的势力就是一定要按照旧宇宙的理行事，就是要帮着师父以考验大法弟子为名制造一些魔障，找出不真修者，因此也干扰了师父正法。如果我们真正能做到信师信法，以法为大，以整体为重，遇事先向内找，先用大法修正自己，多去为别人想，想别人能否承受得了，同修之间没有了间隔，邪恶的生命就无漏可钻。由每个精进实修的大法弟子组成的学法小组，就是一个圆融不破的小能量团，整个地区各小能量团间的相互圆融，就形成强大的能量流，那就是一个金刚不动圆融不破的修炼整体，强大能量团。不正的生命上得来吗？还会出现迫害事件的发生吗？如果全国各地大法弟子都能做好，真正是大法弟子整体圆融不破的时候，那不就是邪恶全灭的时候吗？同修遭绑架是教训，应该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一丝一念在法上修自己，向内修，向内找的严肃性。师父在转法轮中谆谆告诫我们，你就得向内去修，不能向外去找。向内修自己是我们提高的关键，是改变我们修炼环境的关键，是能否更好更多救度众生的关键，是邪恶尽快灭尽的关键。让我们共同精进，清醒的理智的做好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三件事：整体圆融，整体升华，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在师父的加持下，用我们强大的正念全面的彻底的解体邪恶。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美国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大法弟子与正念》。从1999年425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来，一度对大法弟子一词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听到在常人面前提大法弟子就感到有些古怪，听到同修们谈大法弟子觉得像喊口号一样，听到法轮功学员则不会动这样的念。在学法和读明慧文章中，自己明白了学员和弟子是有区别的，也发现了自己和弟子的状态中好像隔着一层膜，自己有时想自己是不是大法弟子，心里也是感觉不那么踏实。最近在修炼中面对这个问题时，师父点化我突破了这个部分，将法理体悟与大家交流，请慈悲指正。一、学员与弟子的区别。
个人认为，学员与弟子的根本区别是基点问题，就是基点是为私为我还是无私无我，和是不是站在人的基点上修炼的问题。在历史上，修佛修道的人数众多，但是道家学道的很多，得到真传的只有一个弟子，其他学道的人从砍柴洒扫开始，最后至多得到数类的东西，无法得到真道。释迦牟尼的弟子也分为出家与在家、男众与女众、大众与小众的区别。禅宗二祖慧可在少林寺达摩祖师前断臂求法，才成为禅宗弟子。以前修炼中有了修道的心，也未必能成为那一门中的弟子。不是弟子的人，更不可能得到那一门中的真传。慈悲的师父把学员都当作弟子，把宇宙大法捧给了我们每个想要修炼的人，把法轮大法一门中的无比宝贵的东西给了我们，把我们从地狱中捞起来，用对待弟子的标准对待每个学员。不管我们精进争气与否，生命来源如何，业力观念多大，只看我们那颗想要修炼的心。那么是不是师父这样对待我们，我们就自然成为弟子了呢？我认为是不是大法弟子要看每个人内心怎样摆放。学员的基点是学大法，把修炼作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和以前修炼者我要修炼，我要修成正果，我要脱离苦海的心态很相像。这种基点是以我为主的，以个人圆满为主的，所以会有我要怎样提高，我要做哪些大法工作，我为何状态不好，我能不能修成等等想法的出现。在修炼中以自己为中心，计较自己状态好坏，计较得失，修炼状态起伏不定，正念不强，跟这种心态很有关系。这样的基点实际上是对大法有所求，想从法中索取。修炼的动力是因为通过修炼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其中可能有对正果和佛位的追求，也可能有对世间苦难的逃避，也可能有自己的根本执着想在大法修炼中找出路。这样造成了学员不管如何做三件事，如何修心，只能改变自己愿意放弃的那部分，很难完全同化法。因此在关键问题上往往容易从自己的基点上看问题，而被执着和观念带动做出错误的抉择。比如1999年迫害开始后到北京正实法，弟子是为了护法，学员也会出来，行为相同，但心里是怕被落下，怕不能圆满。至今在家学法练功的学员也是如此，怕自己被抓被打妥协而掉层次，怕损失自己的利益，认为在家也是修炼，也能得到自己想追求的东西，因此走向邪物。九评出来之后，弟子会认为这是结束迫害、讲清真相的好时机，学员则会觉得是搞政治。常人不理解，会对大法产生误解，其实真实原因是害怕自己不被常人接受，基点不同，产生的一念不同，行为的效果当然不同。学员是人在修炼，关键时刻的决定往往是维护人，维护自己的观念和执着，想不起维护法、正实法。大法弟子的心态是自己是大法中的一粒子，自己的一切在大法中，以法为大。师父在北美大湖区法会讲法中说，无论你们做什么，都没有去想自己是在为大法做什么，应该怎么样去为大法做，我怎么样能够为这个法做好，都把自己摆在大法当中。你就像大法中的一个粒子一样，无论干什么自己就应该那样做。用一个粗俗点的例子做比方，比如一家公司里边干活的人都在工作，看起来一样，但是公司的老板和工人的心态完全不同。老板把公司看成他的一部分，而员工往往把工作当做一个任务，所以对待公司的心态很难像老板一样。就如同人们都注重自己家里的清洁和装修，对公共地方就不会那么关注。那么弟子和学员不同心态带来的区别是怎样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这种思想看起来好像挺对的，大伙儿都一样，其实怎么能一样，做的工作不一样，尽职尽责程度也不一样。我们这个宇宙还有个理，叫不失不得，得就得失， 所以在大法工作中，学员和弟子的状态也不会一样。可能从表面上看起来，学员也可能非常精进，为了积累威德抢事情做，或者捡自己喜好的项目做，或者抢自己认为威德大重要的项目做。但是真正的基点上，还是我要为大法干什么，没有达到自己的期望或者是目的，很容易就动摇或者泄气，甚至做大法的事变成了证实自己是用人的基点在做大法弟子的事。弟子的状态可能不显山不漏水，但是基点是真正以法为大，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心态是平和而坚定的，而且会以大局为考量，默默去补其他人的不足，不容易陷在自己的观念和评判中，是用神的基点和心态在走人成神的路。弟子和学员不同心态，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呢？个人体悟，师父对弟子的要求是很高的，弟子成就的也是最伟大的。我们在反迫害和修炼中的正念正行，为未来的宇宙留下参照，通过走人成神之路，为未来宇宙留下圆融不破的机制。生命有洗净自己的机会，通过练功，我们的身体从肉身到极微观下的整个小宇宙体系，将成为未来宇宙结构中千万个大穹的物质结构。我们将成为未来宇宙法的一部分，我们从大法中证悟的将成为我们那个体系中的法。我们在修炼中修去不好的执着和因素的过程，会作为未来生命返本归真的参照。我们就是未来宇宙和未来宇宙法的一部分，为宇宙中的众生和正的因素负责。而要成就这一切，就需要我们全身心的融于法中，而不是把自己的因素放在第一位。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如果只把个人的圆满当作是最高的事，我说那不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得了法，当然同化法的一部分就是神，但是这里我们来的目的和师父对我们的要求相去甚远，而且带着这种学员的心态去求圆满，实际是很难摆脱旧宇宙为私为我的根本因素，还是没有具备新宇宙生命的本质，是不是能够进入新宇宙还是要打问号。二，大法弟子的正念。师父在讲法中多次提到正念，也要求大法弟子一定要用正念来看问题。那么正念是什么呢？大法弟子的正念应该是怎样的呢？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曾提到，这里指的一切心当然是你修炼中的一切正念了，正念实际上也是正的认识。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师父讲到，我今天看明慧网报道，有个学员腿被打得粉碎性骨折，也不给对接就打上石膏，这学员想都没想自己会残废，根本就不在意，每天就是学法，正念很足，能够坐起来一点的时候就练功。医生告诉他，粉碎性骨折都没对就打上石膏了，这都是那些个监狱的医院干的。他不管那个，我要盘腿练功，疼得不行还坚持，后来盘腿也不疼了，结果好了，现在又蹦又跳的，什么事儿都没有，跟正常人一模一样。你们谁能够这样，旧势力就绝对不敢动他，谁能够这样，谁就能在过关中走过来。什么叫正念呢？这就是正念。每个层次上的生命都会有正念，就是按那个层次的标准来衡量的，那个层次中正的认识和思想念头。比如人的正念现在就是支持大法和反对恶党，以及按照道德用中国五千年神传文化中的正的部分形式。而对大法弟子而言，正念就绝不是这个标准中的念头。人不能放下生死不算没有正念，大法弟子放不下生死，放不下世间得失时产生的念头就不是正念。个人体悟，大法弟子的正念就是符合师父的要求，来源于法中大法弟子应该具有的正的认识和念头。正念只能来源于法中，来源于人的认识观念，其他的学说理论或者其他法门的东西都不符合大法弟子的标准，所以谈不上正念。我们在长时间的学法中可能出现了一个误区，就是为了学法而学法，没有真正静心同化法。同时在生活中往往出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现象， 过去有人在公园练功也好，在家里练功也好，练得倒挺用心的，很虔诚，练得也不错，一出门就不是他了，我行我素。这就变成了学法是学法，生活是生活，工作是工作，没有时时处处按照法理要求和衡量自己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那么在我们的日常，在常人社会的工作和学习生活里，往往不自觉的就按照在人中养成的观念和认识来指挥自己的行事，这个时候往往正念是不足的，也忽略了自己是大法弟子。此外，在学法时，每个人都会有在法中的体悟和对法的认识，这当然是非常美妙愉悦的过程。在生活里，在常人社会里，往往就忽略了做道是修，只是法理上清楚了、明白了、悟到了，并不等于自己做到了，也不等于自己修到了那个境界。修炼的不扎实，也导致了没有真正融于法中，导致了正念没有那么强、那么足。如果踏踏实实地做道是修，按照法理指导行事，那本身也是加强正念的过程。修炼层次不同，状态不同，所以每个人的正念也不会相同。法对每个层次中修炼的弟子要求也不同，所以修炼是不能有样学样的。别人做的好坏、对错与否，只能作为参照。别人做的不如你，可能因为对你要求更高，不应该觉得自己比别人强。别人做的比你好，是因为让你看到差距，也等于你修的不好，是需要突破的时候了。但在根本的正念上，我们必须无条件地去按师父的要求做，才是大法弟子的状态。在这场迫害中，师父告诉我们，一个不动能治万动。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还告诉我们，不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大家都这样做，环境就不是这样了。按照这样的要求就是正念，反之用各种借口掩盖人心的念头，比如忍过眼前，出去以后再讲真相，不配合会挨打加刑，出来怕被抓，不写保证会丢饭碗等等，这类念头就是人心，不是正念。在旧势力的因素和黑手烂鬼对学员身体的迫害中，诸如我有心没去，所以他迫害我，这样是不是宵夜？承受迫害修得高，被迫害挺过来，做得好说明修得好，帮我去掉某某心等等，这些想法都不是大法弟子的正念，当然起不到应有的作用，甚至加重了磨难。师父在转法轮里讲到，好坏出自人的一念，所以在每个问题上，是不是用大法弟子的正念看问题，就决定了每件事情的结果。修炼人都知道，人的思想来源很复杂，如果是用大法弟子的正念看问题，在另外空间，我们的一念符合了法，就和我们身体的空间沟通了起来，在我们的背后和另外空间就有了法的力量。我们金刚不动的正念，我们来源于宇宙大法中的力量，就会使一切不正的、一切的干扰和迫害解体。所以只要正念强，我们就是不被旧宇宙的因素制约的。来自于宇宙法中的正念也是无所不能的。我们在处理事情觉得力不从心的时候，往往都是因为正念不足。常人社会中任何事情都受这一层的法理制约，任何事情和技能都有他自己的指导原则，而这些都来源于宇宙的法，法中涵盖着各层各种体系的法，所以正念一足，法和神都会给我们智慧，解决人间看起来不可能或者没办法的事情，都是有路可走的。而站在人的基点上，用人的念解决问题，的确是无从下手。如果不是动正念，不管那个念头看似再有道理，或者再有利于自己的眼前利益，那个念头的来源不管多高，都是来源于旧宇宙，或者来源于人在常人中养成的观念。这样的念头是无根的，也给旧势力提供了干扰和迫害的机会和借口。师父在《清醒》一文中告诉我们，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师父还告诉我们，你们知道吗？就单单这一个修炼的问题，在宇宙低层是多复杂， 到了高层次上就简单了，没有了修炼的概念了，只有消去业力的概念。在高层讲的是一切麻烦只为了铺上天的路，在高层什么消业呀，什么吃苦啊，什么修炼呢，没有这些概念了，就是选择。我们在修炼中其实每一步都是选择，早上要不要早起练功，每一关选择放弃执着还是固守自己的状态，都是选择。用正念选择就是走了我们修炼的路。如果不放弃用人心衡量问题的习惯，每个选择不是在正念中做出来的，就好比走路每个路口都走错，最后就只能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很多时候一件事出来时师父是不讲的，那么在这个时刻我们是不是用正念看问题就尤为重要。比如酒瓶的出现，明慧网上登出的是不是可以和常人结婚，关于苍雨节等等事情，很多时候需要我们用正念判断，而往往身边各种看法都会出现让你选择。许多时候我们形成了自己一套判断事情的方式和标准，往往觉得那已经是自己的一部分了，那一刻就忘记了自己是个大法弟子。比如是不是和常人结婚的例子，师父的法中并没有明讲，站在人或者是学员的基点上当然是认为可以的，可是站在大法弟子的基点上，救度众生如此紧急，常人也无法理解我们的所思所想，更无法在修炼上互相扶持，到了最后往往变成了一个神被人拖累的状态。为了个人对某个个体的所谓善，付出的是更大范围的代价。当然法大，大法无边，有的是办法让弟子修炼，但对于每个弟子而言，在正法之中忘记自己是大法弟子，其中带来的损失是非常大的。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交流文章《向内修，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正法时期，只有按照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做好三件事：学好法，时时处处以法为师，向内找，修心性，重视发正念，讲真相，救度众生，同化大法，才能真正从根本上全盘否定邪恶旧势力及一切邪恶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明示，我们是连旧势力的本身的出现，他们的安排的一切都是否定的，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刚学师父这段讲法我理解不好，尤其他们的存在都不承认，由于没能在法上认识法，对于610专案组每天24小时的监控对我身体的伤害，我很想摆脱却摆脱不了，我常常气得够呛，将这场迫害看成了人对人的迫害了。由于承认了旧势力强加给大法大法弟子的迫害，在他们眼皮底下束手束脚，不敢堂堂正正地做三件事，在自保中把握着自己的安全，怕把握不稳被他们抓到任何把柄，用人的小聪明谨小慎微的修炼，还以为自己正念强，随着学法心性逐渐提高，我发现自己对正法时期修炼在法理上认识不清，没有全盘否定旧势力及其安排，遇到问题第一念往往向外找。具体表现在一，看问题的基点问题，被常人观念所带动，老关注邪恶的表演，从人世间表面上看，大法大法弟子长期处于严酷的磨难迫害之中，总看不到很明显的正法弘誓扭转乾坤焕然一新的大变化。我的天目是打开了的，在另外空间里有时能看见正邪大战中正法弘誓的威力，邪党一轮轮的所谓严打实际上是邪恶被大批快速销毁的景象。那时候我很有干劲，对修炼充满信心，当回到人间看见听到的却是大法被人攻击，大法弟子遭受那么长时间无尽的惨烈摧残迫害，邪党垂死挣扎张牙舞爪的表现， 我就心情压抑，总盼望着师父心经文中出现大动作的暗示。我知道这些想法有问题，学法向内找，有对时间的执着，求圆满的心，不考虑别人，没有站在整个宇宙正法的基点上看问题。师父救度的是宇宙中所有的众生，不仅仅是世人，大法弟子。大法法理告诉我们，要是现在正法就结束，绝大多数被邪党毒害的世人，特别是中国人，将被淘汰掉。被旧势力操控，对正法起副作用的生命，也是大法造就的要被救度的众生，有待于大法弟子讲真相，转变旧宇宙观念，正确认识大法。由于对正法不理解，对大法犯罪的正负生命，师父还在给其机会纠正，重新做好，挽回损失。旧宇宙一切偏离了宇宙特性的生命因素，在正法中表现出来的各种状态，是宇宙的特性在制约一切，都要正法，同化大法，是需要时间的。而旧势力的表现，师父在北美大湖区法会上讲法中说，这一切我也都是反过来利用那些生命表现他们心性的同时，给学员们建立威德，就像消病业，旧势力已经被销毁掉了，根都没了，表面残渣败类又能起什么作用呢？站在法上认识法，也就不迷不惑了。二，求安逸之心。修炼只想舒舒服服，不想吃苦受累，更不能遭遇磨难，只想师父帮我消业，自己不想还业，总认为修炼很容易，正法修炼不应该有那么多的磨难，急功近利，付出一点就想看到回报，对正法修炼的实质认识不清，对身体上连续出现难受状态，往往又归咎为旧势力强加给大法、大法弟子的，我不承认，也不去承受，还要发正念反制邪恶，甚至出现一点难受就发正念清除外来干扰。有时邪恶宁可损兵折将，也要让你受伤还债。后来我就想到，该买单结账了，该我还的就还清，坦然面对。然而我还要发正念清除干扰我救度众生的强加的迫害，那时候身体暂时一阵消业，很快就消失了。邪恶发现他们伤害过的部位状态越来越好，还得到了净化，真是不可思议。当然这是大法制约作用的结果，只顾自己修，每天按部就班的做三件事是很轻松的。然而当我曝光揭露当地邪恶，上网通知同修整体配合，提前解体邪恶的抓捕阴谋，天目看到或网上看到同修将有危险，在邪恶场所受酷刑折磨，我加入一起反迫害铲除邪恶，麻烦就来了，各层邪恶又气又恨，认为我多管闲事，找我报复。在另外空间里一场场激烈的正邪大战后，邪恶还不罢休，想整我，甚至想绑架我。我这时就有些想法了，你们找我算账干什么？他们把对大法的仇恨发泄到我的身上，我不干，有时守不住心性，满怀愤恨又跟邪恶干起来了，非把他们卡住不可，还调动了多种功能神通。当我冷静下来学法向内找，从中我看到了，我暴露出了争斗心、气恨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自保的心、安逸之心，借大法抬高自己，证实自己，带着私心使用神圣的佛法神通是很不严肃的事情，没有把自己融于法中，你的、我的、他的各自利益很分明，总之唯私唯我之心很强，怕报复是私心，自保没有为别人着想的私心，因为恶人被邪恶因素控制着做伤天害理害己的事情，失控，人家在帮他救他，他因为一己之私带动着不理智，又去再造业搞报复，继续伤害别人，而大法弟子将他的恶行曝光，敲醒他，抑制他的魔性，解体背后操控他的邪恶因素，如果他能收敛改邪归正就有希望，否则就等于是在包庇纵容他行恶，说严重点，这是对正法在犯罪，对众生在犯罪，所以我们是对他的生命真正负责任，也警示世人 不要对大法犯罪，从根本上挽救人，是对生命真正的慈悲。还有，表面上看，邪恶的报复行为好像是强加给我的迫害，从法上看，修炼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大法弟子的修炼道路是师父安排好的，中途无论正与负的生命，谁想插入什么额外的东西都是不可能的。学法中我悟到，我把偏离了宇宙特性的旧宇宙生命后天观念当成了我，而真正的我是返本归真，同化大法达到标准的法粒子，是法的体现，是宇宙的护卫者。大法弟子是个整体，维护大法是大法弟子的本分，我就应该这样做，站在整个宇宙正法基点上，按照师父所要的去圆融，跟上正法进程，认清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对自己修炼负责，珍惜这万古机缘。现在当我融于法中去做时，心态就纯净多了，那是我的责任，不做好还不行。三，怕心，每一层次都要修去怕心。怕心有各种表现形式，由于我对电脑技术没怎么掌握，邪恶经常故意刁难我，很简单的常识问题常常难住了我，只好等着叫搞技术的学员过来处理，我也觉得很被动，我得找找根源在哪儿。怕心、担心、顾虑心、自卑感、自信心不足，对利的执着，怕乱搞弄坏了我的电脑，把电脑、打印机等看作私有物，而没把它们看作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而来的生命。人的观念总认为专案组的人捣乱，无意中承认了旧势力的存在、作用，过分依赖电脑技术，心里不踏实，也有漏。好几次电脑、打印机、复印机出故障，我想可能要修理了，搞技术的同修也说不行了，要重新装程序，但我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先向内找执着心，发正念清除邪恶，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这种超常的现象给我一个启示，大法弟子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与提高心性有关，而不是单纯的人在做事。现在遇到问题我都要向内找，学法发正念，这儿点一点，那儿试一试，小毛病也能解决，不用经常求助同修了。上网尤其查找收集资料时间长，网警检测到了，电脑屏幕上就不断闪出警告，你已经上了非法网站，接下来就干扰下载，有时还死机。开始我会害怕，赶紧关掉，见多了也就习惯了，想到我们在做救度众生这么神圣的事情，应该堂堂正正，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不怕他，不停地发正念清除外来干扰，继续干。2005年9月12日被绑架到洗脑班的同修回来告诉我，610恶人在收集整我的材料，11前邪恶部署全国抓捕，当地派出所打电话给一位同修，叫他不要跟我和资料点的另一位同修接触，他们在整我们俩的材料，收集我们的罪证。静下心来向内找，我漏在哪儿？脑海中浮现出我平时经常讲的话，我只要正念正行，把握稳就没事，潜意识中我能使用神通功能法器，我不怕。对照大法，还是在证实自我，显耀自我，有贪天之功未己，有切法的心。正念正行是同化了大法达到标准，法在不同层次中的体现，自认为正念正行是以我为标准衡量，离大法在更高层次的标准还差远去了，这本身就是一种自满、盲目乐观、不精进的表现。大法造就一切，制约一切，真正保护大法弟子的是师父大法，而不是功能法器。曝光揭露当地邪恶等也不是我起了什么作用，涉及到宇宙正法大穷重组再造更新，除了师父谁又能做得来呢？从表面上看，天象变化下面要有人去动，其实大法弟子是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修炼，同化大法返本归真。以前遇非法抓捕时， 资料点有的同修将机子收藏起来，人到外地亲戚家待一段时间，三件事不能正常的做，资料点无法运作。我理解这种压力，考虑到同修的承受能力，不再提建议了。随着层次的提高，不能老这样徘徊，要突破。跟学员交流，用法衡量，这种状态显然是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心不正造成的，对正法内涵认识不清。考虑到学员承受能力不同，心性提高有个过程，不能强为。救度众生的大事不能因此受到影响，我们内部重新调整，及时补位，使资料点正常运作。站在大法基点上认识，邪恶一轮轮的所谓严打、抓捕、转化、活摘器官，迫害大法弟子。师父在美国首都法会讲法中说，这是宇宙中正与邪的较量，这也是在正法过程中所触及到的那些个唯私、唯我、变异生命与正法本身进行的较量。这是在正法的作用下，就宇宙中偏离宇宙特性的一切推到最表面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状态。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要跟上正法进程，学好法，向内修，提高心性，归正自我，发正念，讲真相，救度众生。大家加强学法，心性提高上来。今年720全国公安会议布置在全国范围内抓捕法轮功学员，我们抓紧整理揭露曝光邪恶的真相材料和追查国际的通告，连同其他资料大量印制，邮寄散发，解体邪恶，给恶人以震慑，抓紧救度众生。随之大家的怕心也去掉了不少，认识到了正法修炼不进则退的严肃性。重大考验面前，只有放下生死，无私无我，融于法中，生命才能得到升华。四、整体意识不强。受职业影响，我不太喜欢与别人合作。在我看来，一旦与别人在一起，事情就复杂化，干起来就互相牵扯，内耗大，很累。所以往往一个人干得来的事，我宁可自己做，利索些。这种心态还是个人修炼时期的状态。正法时期遇到的事情往往都关系到整体，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如资料点的运作，揭露当地邪恶，讲真相，救度众生。没有一定的容量，整体意识不强是做不好工作的。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自以为做得多了，潜意识中认为自己比别人修得好些，还有总认为每个学员本应该尽心尽责承担自己那份责任，却没到位，有不平衡的心理，用高标准要求别人。至于学员在修炼过程中反映出来的各种状态，我想到师父为宇宙众生无条件付出那种境界，我就不再计较个人得失了。大法弟子要有宽容的心，我想我尽能力修就是了，同修出现的问题也是我的问题，大家在法上互相提醒，共同精进吧。瞧不起别人的心，找别人算账的心，向外找的心都要去掉。整体意识体现在我们修炼的方方面面，唯私唯我还是无私唯他，人神一念间。邪恶经常对我干扰，刚开始我发正念只清除他对我的伤害，随着学法心性的提高，我发现我用宇宙大法只保护一个小小的我，对周围环境空间的影响根本没放在心上，这么自私，无量的众生受到伤害竟然视而不见。因为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宇宙中任何物质，包括弥漫在整个宇宙当中的所有物质，都是灵体，都是有思想的，都是宇宙法在不同层次中的存在形态。所以使用功能神通法器发正念，也要有神圣无私的纯净心态。现在铲除邪恶时，我要锁定整个宇宙，清除邪恶对大法、大法弟子、宇宙众生强加的迫害。出现干扰迫害时，个人要向内找，整体也要向内找。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信息。 再见。